我们今天要进入生命记最后一章，也是这今年学习妥拉的最后的部分。让我们在分享之前，在我们听神的话之前，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你从逾越节带我们到了如今走到祝棚节，是靠着你的宝血。这祝棚节是预言，你还要继续带领我们。我们经历逾越节的信实，我们也必要住在当神的帐幕住在人间的时候，当他住，我们必要与你同住。我们那时候要真实的与你面对面。谢谢主，你没有向我们隐藏，你将一切都用这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不是仅仅让我们预尝，你让我们预知，你更是让我们预备。主，因为那点名到点名的时候，你要让我们在哪里。谢谢主，祝我们这样，我们都已经被你带到面前。主，开我们的耳朵，我们静听，听得清楚。主，让我们听得清楚，好让我们可以行出来。谢谢主，主请讲话，我们仆人静听。祝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仰望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今天来到生命记三十四章，很感谢神。刚才我们读妥拉的时候，把33、34章全章全都读了，看到这是摩西为以色列人的在即将进入应许地一河之隔为以色列人的祝福。这仿佛好像是不是像一部电影，这个故事到了电影到了结尾的部分，神先让我们看到了结尾的部分，是一个大团圆的一个结尾。在32章摩西也讲到，神的百姓要与外邦人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现在摩西又在讲到对百姓的祝福，对全体以色列的祝福。所以好像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神说我在耶稣伦为王。那我们从我们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今天看到的是结尾。让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从前看，耶稣伦翻译出来是正直诚实者，正直。神要摩西所祝的福，我相信是从神来的，是神急着摩西的口讲的，不是摩西凭着眼见对这几十年来带着百姓对这些人的了解和认识摩西得出来的。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摩西所讲的是从神的默示而来，这些个祝福是神对百姓的祝福。神对这一群正直诚实者的祝福，将天上地下的福分全都带这些百姓，带他的百姓进入那天上和地下的福分里边。这是怎样一群了不起的百姓，这样是怎样一群了不起的人。让我们可以从电影的开始，让我们从开头看这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一章第八节，神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逾越节月门保守之日，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百姓出了埃及，神把百姓带出埃及。神把百姓带出埃及，神是有目的和目的地的，不是说把你们带出来，哇，你们自由了，你们不用再给法老做砖了，不再受重压了，不再做奴仆了，愿你们好运， 自己走吧，好自为之吧。神这里很清楚，第一章第八节，他有目的和目的地的。所以我们蒙了那月节羔羊的宝血的月门保守，那个拯救，神带领我们，带领他的百姓是有目的和目的地的，不是放羊吃草。可是那好了，这一路就可以，接下来就可以高唱凯歌了，哈利路亚，因为我们前途是光明的，前途一片光明，已经仿佛就已经看见了，因为神的大能，他们在拯救这个过程当中已经经历了。真的是一路凯歌吗？真的是这些百姓的生命当中每冲天降马拿磐石出水，真的是一路凯歌吗？看一章第一章的十二节，第一章的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担当不起。第十二节说，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神供应他们，神赐粮食，神赐水，他们也不再在法老的皮鞭下了。他们可是他们的争讼的事情让摩西担当不起，本来应该是一路凯歌的高唱哈利路亚的一群百姓，怎么还会有争讼呢？圣经里没有写他们为什么要争讼，为哪些事情来争讼，但是有一节经文或许可以说是产生争讼的一个答案。我们来看《申命记》十二章第八节，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或许这就是他们争讼的根源，他们争讼的为什么要争讼的答案。所有的争讼都在摩西面前，摩西都呈到神面前，摩西总结出，因为他们所行的，因为百姓所行的是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而已，所以产生了争讼。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申命记的第一章，前面讲到神说，我将那地，我将那城，我带你们要进去，我想那块地也在等着这些个百姓再进去，也在那个地也伏在劳苦叹息之中，因为在三十二章结尾的时候讲到他要拯救他的民，他要医治那块地。所以在地，神带领他们继续往前走，接下来目的很清楚，神的话语也很清楚，目的地也非常的清楚，但是接下来就发生了何尔玛的事件，他们差点都被消灭了。为什么他们会来到何尔玛？为什么会在何尔玛遭遇？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说不行，我们要去自己看。他们不信神，这话里讲，他们不信神，他们不相信神所赐给他们的， 那是美帝，他们自己去了，要凭眼见，好，允许你们去，凭眼见，那地的果实也抬回来了，还是不行，不肯上去，眼也见了，那是美帝，但是得出来的结论，他们吃了40年，他们现在经历了，他们已经走了，已经走了旷野的路，已经走了大半了。他们经历了衣服没有穿破，鞋没有穿坏，经历了玛拿，经历了磐石出水，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他们也见到了那地的美食美果子，他们所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神恨我们。第一章第26节，他们不肯上去，说因为神恨我们，因为那里边那地的我们所面对的又高又大。这已经是经历将近40年的带领，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神恨我们。摩西在三十二节一章32节说：“你们在这世上却不肯信耶和华你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神发怒说，这是恶时代，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给赐给他们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神发怒，百姓的回应是怎样的？41节，他说：“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要上去。”神说：“你们不要上去，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灭了。”神让他们进去，他们不进去，我们不肯进去。他们自己讲：“我们不肯上去。”因为神恨我们才要我们面对这些，现在神不让他们去，他们说不行，偏要去，结果在荷尔玛被亚摩利人打得大败，他们就在神面前哭嚎。荷尔玛的失败，摩西讲出了一个百姓跟随神。神，摩西在这里讲出了一个重点，重点就出来了，是百姓跟随神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听神的话，要先听，听神的话。我们来看撒母耳记15章，撒母耳记上15章。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百姓在这40年里，没有听神让他们所做的，他们撒母耳这里讲，听命胜于你献牛羊，顺从胜于你献公羊的脂油。撒母耳为什么知道听命胜于献祭？那撒母耳一定是读过申命记，也一定学习过申命记，所以撒母耳知道。拿着这本圣经，我们现在拿着这本圣经，先不要讲后边的先知书，大小先知书，百姓所经历的，先说前面这妥拉这5本书，拿着这本圣经，其实在三十二章摩西的歌就把以色列 拿着圣经对照以色列这个民族，就已经把以色列几千年来所经历的和以色列几千年来所经历的有区别吗？一模一样。神所说的，他们都神在没未尽之先、未发生以前预言的，他们后来都经历了。真的是感谢神，所以我们也是亏欠犹大长兄。他们所经历的，因着神的拣选，他们所经历的，让我们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那首先的，神是那幕后的。他们让我们先尝到了没有不听从神话语所付上的代价。他们先替我们先尝了这个没有遵行神话语的这个苦果。所以这也我们也亏欠他们。他们所付的代价成为我们今日的警戒。既然他们之前所经历的圣经的话语，圣经在几千年前就早已经摆在这里，那接下来神的百姓所经历的也必要成就在神的百姓的生命当中，必要成就在这民当中，必要那民必要蒙拯救，那地必要得医治。主耶稣再来一定会再脚踏橄榄山。以色列这个民族所经历的，把神的话给我们演了一遍，他们所经历的不仅仅成为我们的警戒，不停留在警戒上，真是停留在用神的话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神的话成为一个向导，引导我们走前面的天路，引导我们走这天路。终有一天，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与人同住，那是我们的目的地，那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那是为我们预备的目的地。所以33章的祝福是给全体百姓的，神在对每一个支派祝福，但是神是给全体百姓的。这些祝福也必要成就在他的民的身上。我觉得我们在日本的弟兄姐妹，在日本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多少在学习每年按照这个每年在守耶和华的节期回归到妥拉的他的百姓，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不知道还有谁，但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我觉得今这个日本的弟兄姐妹是特别神特别对日本的弟兄姐妹讲话，就是这一次日本的台风。日本的台风，我们也看到新闻，我们也看到现在 news 一直在报。我们来看圣经里如何，神的百姓如何来回应这个台风。申命记第6章，对不起，第十五章。申命记第15章，申命记15章7节8节，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现在神急着这台风将他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摩西在这里在整本的申命记一直在讲，你们要听，要学习，然后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可以蒙福。摩西我没有计算他讲了多少次，他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现在这段，现在神的话，神急着这段经文对日本的弟兄姐妹讲话，在你所赐你的地上，所赐你的那块地，若有一个穷人，不要，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若，我们摩西神讲，你们若选择，我必赐福。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与人立约，我，你讲的我做到了，我遵，你若遵行，好，我做到了，对方有可能不守约反悔了，神不会，神讲的是你选择遵行，我必赐福。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觉得是神对日本的弟兄姐妹讲话，是特别祝福日本弟兄的弟兄和姐妹。因为神要在，神怜悯日本，神怜悯那受灾的灵魂，这一次灾难当中他们会有人得救。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急着神儿女对神的回应，张开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手是张开的，他没有攥着他的手，他没有保，对，为他自己保留下一滴，所有的血都为我们流尽了，做得彻底。也愿神赐福日本的众教会，对在灾难中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灵魂张开手，在他们蒙怜悯的日子，蒙拯救的日子，他们回想起，他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要将荣耀起来，荣耀，荣耀主耶稣。神，人如何知道耶稣的存在，主耶稣的存在？神如何知道主耶稣无处不在？透过我们，透过教会，透过他的百姓，因为他说唯有你们是光。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日本众教会这个机会，实在是神恩待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32章，虽然 摩西提前就作歌见证百姓的不是。好像我们来到电影的结尾的时候，觉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他们的争讼也好，他们的被不顺从不顺服也好，他们这将后面我们没有谈到，讲了那么的多，这好像和这个神要和这个蒙了天上地上的这个所有福气的，以及名为正直诚实者，好像联系不到。好，我们看到这些，先看的结尾，前面跌宕起伏，好像结尾不是那么，这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呢？这群人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呢？我想用33章，《申命记》33章29节来结束我的分享。33章29节，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这必要成就在顺服神的百姓，他听了就去做的百姓的身上。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让我们继续从本周的妥拉里面来学习思想。那我们先来看《申命记》的33章1节，他这里写道：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以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然后呢，在34章5节，他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摩西被称为神人，又是仆人。我们知道摩西他和你我一样，他有人的性情，但神人，这里说到神人摩西，也就是说在他的性情里面有神性，像神属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不只是摩西他自己称自己是神人摩西，在圣经的5个地方也有这样的称呼。例如在诗篇90篇，他说神人摩西的祈祷，有些地方写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神人摩西所说的话。我们知道摩西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一位先知，我们也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过旷野，然后进入到应许美地，应许之地。但摩西他完成了吗？其实最后带百姓到应许之地的是他的接班人约书亚。如果摩西他的性格是很负面的，悲观的，那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一生真的是非常失败，人看他也不过如此。他虽然他听了神的话，苦苦的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但最后自己却被神拒绝。他将神的律法教训颁布给以色列百姓，但他们却无法遵守。他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他听到的常常是不信和怨言。作为一个领袖，这是不是一个好像看起来是一件非常失败和失望的事情？但我们看见摩西他却不是这样，因为他知道神与他百姓所立的约，神对他立约百姓的爱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也不会后悔的。 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神要求说，让我来祝福他们。摩西虽然他自己的肉眼无法看见这群百姓进入到应许美地，但是我们发现，是不是他的灵眼已经看见这群百姓是有盼望的百姓，他看见了以色列人的未来，这个民族将有一天成为世界的光，他看见了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神要借着耶稣啊来完成人类救赎工作的整个蓝图，摩西他看见了。所以他刚才像姐妹所讲的，他在最后的时候写在生命记上最后记载摩西的一句话是这么的有力。在生命记，我们再读一次，再看一次，生命记33章29节，他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我们从摩西对百姓的祝福当中，我们一点都看不出他对神的信心、热情和盼望有任何的消减，反而是我们看到他一生越来越这样跟随神走过来的时候，他里面的信心也越来越坚定。他好像已经学会一个功课，就是越是在逆境中，他越发的要依靠神，因为他相信，他相信在荆棘火焰中神向他显现，与他说话，拣选他是真实的。他相信神与他列祖立的约是真实的。他明白神用40年旷野的这样的生活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不是要苦待他们，是要试炼他们，使他们肯听神的话。他相信神在西乃山与他们所立的约是婚约，这里面的条例诫命都是神对这一个百姓的爱和祝福的条例，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永远成为神的百姓，来遵行他的道，来敬畏他。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摩西他拒绝自己肉体的软弱失败，学习顺服，单单的依靠相信神，紧紧的跟随神往前走，而不放弃不退缩。所以我们从摩西的生命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越走这80年的时间，他是越走越往上升，他超越了自己的有限。那我觉得这个在今天的这个妥拉部分，对我们今天末世神属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也是一样，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成为借口，阻碍被神使用。让我们像摩西一样，知道神兴起的每一个环境，我们所或许是艰难的，或许遭遇许多的挫折，但这些都是要成为我们更转向他、抓住他的一个机会、一个动力，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炼精，然后走向成熟。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神所重用的使徒，但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他怎么描写自己呢？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是神给他的答案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大家都非常喜欢背、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在诗篇121篇也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向山举目，你们的帮助从神从哪里而来？ 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们看见神没有在世上造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弱点，我们的不足缺乏，但要记住的就是神仍然可以使用我们。那最重要的，他看的是我们的心是转向他，渴慕他，时常寻求他，因为他是我们一切的答案。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能够不只是，所以很以前我们说啊，我们只要和神，我们和神有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庭都有关系，但不一定是可以一起沟通相交的。所以我们和神这个关系已经有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与和他联合，不只是在学习的时候，即使是你一个人在工作，在任何场合你都要与他联合，学习和他怎么样和他沟通，煮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主你现在在讲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就是不断地寻求他。在箴言8:34，他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神要我们真的和他的那个关系是一直想在寻找他，主你在哪里，你现在告诉我什么，就是时时刻刻的这样一个渴慕寻求他。那这一种我们的心和神的心，我们的灵和圣灵这样 一种联合，你会不久的发现你自己这个灵人会非常刚强，因为灵人的刚强必须和属灵的出于是出于天上的，不是属地的。我们看到摩西可以，摩西就是与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对摩西说，我是面对面与他说话，如同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当摩西知道他自己在地上的日子即将结束，生命将结束，工作将结束的时候，但他知道神的工作没有结束，所以他继续预备交代约书亚，让他去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领袖虽然换了，但是神的计划和应许丝毫没有改变。我们也看见这一群百姓也开始走向成熟，他们不像第一代的百姓对神所拣选的领袖都是抱着一种不信、埋怨、抵抗的这一种态度，但是这一代的人因为这样，所以他们都倒闭在旷野死了。但是我们看见当约书亚起来的时候，这一群一个新的关系被建立起来，而且他们的反应也不再一样。我们看约书亚书的1:16，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看见因为这一段路程，这个新的那一代他们的不再一样，他们愿意与约书亚一同站立，一同完成神的工作。当摩西死的时候他是120岁，但圣经中说他的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说明摩西他的头脑思维还是非常的敏锐清楚。他年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我们看诗篇的92:12，诗篇的92:12， 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满要满枝浆而常发平，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我们看见神带领摩西从不成熟到成熟，最后他像神一样充满着慈爱、怜悯、圣洁和公义。那另外神拣选摩西的一个理由、一个条件，就是他为人极其谦和。在民数记十二章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没有因为他是先知是领袖就因此而自夸然后张狂，反而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仆人的心智，没有自己的欲望和目的。他在整个服事当中就是单单的来照着神的带领来顺服，所以他的生命成长，他能够去给下，就是下一代的领袖也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神在民数记十二章七节的时候就称赞摩西说，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那我们知道摩西他也预表弥赛亚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像摩西一样是神的使者，他是要把神的真理和神的期待带给以色列百姓。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先知，正如神在生命记十八章预言告诉摩西说，我要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你们要听从他。那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中保，他像摩西和大祭司亚伦一样，他不断地在为百姓祷告。只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职任要比摩西他们更加的更美、更尊贵、更荣耀。所以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从今天的摩西的祝福里面，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摩西的那种谦和、顺服、忠心、不放弃。摩西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也一样的要效法摩西的这种榜样。
好，谢谢两位姐妹。今天其实我们的章节在节期当中其实是利未记，但是因为33、34我们希望把它讲完，所以做一个完整的妥拉的结束。这33跟34章一般他们是会在那个妥拉欢庆日，就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天他们会攻读的，但我们就先提早在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两章。好，按照我们的圣经它是写所祝的福，那但是有些人是翻译这是祝福，所以这两个 Tola Portion 我们这一个礼拜它的题目是所祝的福，或者是这是祝福，这是摩西的最后一番话。那在整个 Tola 里面五本书里面，大概祝福主要是在两本书，大家知道是哪两本？其实在创世纪在第一本跟今天生命纪的最后一本，在这两本书里面祝福大概就是集中在这两本里面。大家喜欢祝福吗？都回神来了。喜欢领受对不对？但是 其实我们不是在一个祝福的文化里面，华人并不是一个祝福的文化。有没有天，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常常祝福别人的，有没有？比较少哦，大概就是有人生日的时候，你祝你生日快乐，是很，好像没有很具体，就是大家都这么说嘛，所以到那一天我们就会讲这句话。或者是说，当他要去考试的时候，你祝他金榜题名，就讲一些好话，名列前茅，讲一些好的，恭贺他，祝贺他，大概这是一个我们华人圈就是仅止于这里。但是呢，你从妥拉的文化里面来看，今天我们或许有人讲天国文化，或者是我们可以讲妥拉的文化，希伯来的思想，这是一个祝福的文化。你知道神在第一个，在妥拉里面第一个出现祝福赐福是在讲什么事情吗？是去年其实我有讲过。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二节，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祝福赐福，第一章的二十二节。当神创造了这些地上所有的东西，他神就赐福给这一切。你会想到祝福可能是对人，但是神竟然对他所造的他祝福了。还有呢，在第二十八节，一样是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八节，神赐福给他们，这里指的是亚当跟夏娃。当神创造人以后，神赐福给人。然后呢，在第二章的地方，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我从第二节开始读，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个安息日是神的，不是犹太人的，是给所有人类的，是在神创造之后第七天神就赐福。有人会赐福给日子吗？可能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 没有听过。你会祝福人，你可能不会祝福东西。妥拉真的是一个祝福的文化。我们刚刚攻读妥拉的时候，弟兄为我们掀开朵妥拉，他干嘛了？祝福了，妥拉的祝福。然后呢，攻读完妥拉，最后再一次妥拉的祝福，攻读后的祝福。而且我们在领杯跟饼的时候，我们会祝福面包，等一下我们也会祝福安息日的面包，杯我们也会祝福。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祝福的文化，嘴巴里讲出来就是生命，就是祝福。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从今天的章节里面我们还可以学习到什么妥拉的文化，祝福的文化。我们在什么时候会领受到祝福，或者是你会领祝福别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摩西在他在未死以先，那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以撒，以撒对他两个儿子，没有，他对长子，他对以扫说：“我年纪老迈，不知道哪一天死，在我你赶快去打美味来给我，在我未死以先，我为你祝福。”所以在人将要离开的时候，他会想要祝福他的后代。还有呢，雅各他也为他的十二个孩子一个一个的祝福，他未死以前他也是把孩子们通通招聚来了，一个一个的祝福。一个家长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会想到他的孩子，他会祝福他的孩子。这真的是一个祝福的文化，并不是说写下遗言谁欠我多少钱你一定要去讨回来，而是招聚孩子来祝福。这是我们很喜欢领受，但是呢，其实呢，神是透过 人来赐下他的福。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神与他立约，神要透过他赐福给列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神会赐福，但是神他很多的时候是透过人来把他的福传递出去，彰显出去。所以神在某个方面来讲，他真的是很看重他所创造的，他竟然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祝福别人，那我们真的是好好要来祝福别人，不要常常讲负面的啦，或者是讲不好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出口你不能又出甜水又出苦水。好，那我们今天来讲，来看祝福。在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他没有好通通来了，那我就开始一个一个，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哈。我今天也学他了，其实我今天在祝福孩子的时候我也学了摩西。我看今天在陀拉里面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我们就要来用。我先学摩西，他先提到神，他先把所有的焦点带到神。其实我们在祝福陀拉，祝福面包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提到神，先称颂神，知道所有的其实是从他来，从我出来的没有什么福，只有从神，他是一个源头，他能够给我们所有从天上来最好的福分。好，所以我们看到33章的第一节，这是他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我们是取了这个所祝的福为题目。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他先提到神从哪里来，你所信的神，你总要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西乃，讲到西乃可以提醒他们，我们应该也知道吧，从西乃，在西乃山发生了什么事，神在那里在烈火中降临，从那个地方与他们立约。所以其实是告诉百姓，再次的提醒，人是很健忘，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常常的被提醒。他很有技巧，他只要提到地名，大家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了。很多时候在摩西的话里面，你会看到他只是说出地名，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在那里神与他们立约，赐下约书，所以告诉百姓，你们领受了陀拉，这是我们的神，这是百姓的神，在西乃的地方我们已经立了约，我们已经领受了陀拉。然后从西尔向他们显现，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一些讲法，西尔这个是算是以东地，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下面一个巴兰山，这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所在的地方。犹太人他们会解释神是先对以东人也提出邀约，对以实玛利也提出邀请，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他们都不要与他与神立约，所以神就与以色列立约。但是圣经里是没有这么说的，圣经里只是说他与以色列立约，也没有说神先去问别人了嘛。这是一个你可以知道犹太人他们怎么去解释，放在心里，但是只是参考而已。神他统管万有，统管全地，他可以从每一个地方显现给他的百姓，他的无所不在，他所无所不能。或许这两个地名是要提醒百姓，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右手，我们知道右手其实代表的都是神的大能，神的能力，从他的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烈火的陀拉。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火，他所传出来的，这是一个真的是 没有杂质的，是炼净的神的话语，口里的话语，陀拉赐给我们的。也可以说他是在冒着火的那个山中，西乃山那里显现，为跟百姓立约，在火里面降临。在那个时候是很吓人的哈，地震，山冒烟，然后呢，微风闪电，有号角的声音，神降临在人当中与他们立约。然后摩西提到他疼爱百姓，虽然神是很可畏的，你要敬畏他，但是你要领受到神他的爱，他疼爱百姓，他真爱百姓，他热爱百姓。你有没有被爱过，爱到这个程度过呢？人的爱大概比较没有。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爱上一个对象，是像神所讲的这样子呢？或许神给他们的爱真的是很难体会，很难体会。他只讲说他疼爱百姓，百姓在他的手中就好像刻在他的掌上一样，他的名字。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掌上明珠，我想甚至比那个还要更多的爱了，没有办法用找到合适的话来形容。他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掌上，然后百姓坐在他的脚下，坐在他的脚下，众圣徒都在他的他们都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我们华文是翻译坐在他的脚下，其实是整个扑倒在他的脚下。当神显现的时候，我想没有人是能够站立的。在启示录，老约翰他看到他过去所认识的耶稣，现在用不一样的身份显现，人子神的身份向他显现的时候，不再是耶稣肉体的时候的那个样子的时候，老约翰是扑倒的，没有办法站着的。那讲比较明白的话，大家如果看过古代剧，当有人跑着来拿着一个书卷，圣旨到，传圣旨，然后呢全部人是不是跪下了？皇帝没有到，他只是来传圣旨而已，但是呢跪下了。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得到，百姓在他的脚下领受，这是跪着趴着领受这个圣言，宝贵的话语是这么样的珍贵，这么样的宝贝的话语。或许因为我们现在人手一本哦，随处就可以买得到，或者是你在手机上，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珍贵。但是我们要重新再来看待一下神所赐给我们的圣言，圣旨到了，攻读陀拉的时候，祝福陀拉的时候，我们全体起立。每一次我听过很多人，他们是跪着读圣经的，不是躺着也不是坐着舒服的读，他们是真的是很恭敬跪着读圣经，而且对待圣经的态度一定是好好的放好，然后对待他就像对待有一位在那里一样，这么样的看待陀拉。我们怎么去对待这本陀拉，其实也可以看到你是怎么对待神。百姓领受他的言语，但是呢，我们常常说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可能有人会误会说是摩西的五经，摩西只是一个传递者，是谁的五经，谁的陀拉，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总称明白来讲，就是让人家容易理解，讲说是摩西五经，但是实在不是摩西他的从他自己出来的教导，这个是神的话语借着摩西传递出来。第四节，摩西将律法，将陀拉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 他的话是到这里，之后是祝福。我们以前也学习过雅各会众，雅各的会众，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全会众，这几个字呢，到了新约的时候，他们被翻译成为教会，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或许大家已经听过很多次，但是今天我想要再强调一次，雅各的会众，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全会众。你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所有写教会这两个字的，你都可以把它读成以色列全会众。所以在旧约里面，在陀拉里面，你如果看到以色列全会众，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对全教会讲的，当今的全教会讲的，不是只有对犹太人讲的，因为他们没有翻译，他们没有这个字，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字叫做教会，英文希腊文造一个字叫做教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把这个讲过很多次的慢慢把它沉淀在我们的里面，知道摩西将这个律法传给百姓，这个是我们的产业。你不要说这个只有祝福我要，这个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我不要，不是这样子的，这全部都是我们的产业，一点一画都不能改不能废，全部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当百姓一起聚集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是什么意思？耶稣伦就是以色列。当百姓聚集的时候，所以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王是谁？是神自己来的，是神，以色列的王是神。但是我们已经走过一轮了，你知道神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以后会看到别的国家，诶，有人是神诶，是王诶，那个国家有人当王，我们怎么没有人当王？我们也要人。其实呢，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王，耶和华神是他们唯一的王，但是因为他们吵着我们要王，我们要王，我们要跟别的国家一样，他们就去学别的国家，后来神只好允许他们，他们就开始出现了王治理以色列，第一个就是扫罗王。所以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王，一群百姓，一个法则，一个国家，一位王，一位神，在一个地方，神与他们同住，在神的眼里是一个，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在摩西进入他的祝福之前，他这一段话其实蛮重要的。他没有很快的，可能每个支派都好期待，就像好像有人要跟你发预言的，赶快讲到我，赶快讲到我。但是呢，摩西没有马上就进入，好，第一个流便支派，第二个他没有，他先把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要提醒，毕竟这是他最后的一番话了，很重要的先讲在前面，可能有人听不到后面他就离开了，不晓得赶时间就跑了，不晓得，很重要，他先讲在前面。当你们聚集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是你们的王，人不是你们的王，你们有一个法则，有一套法则，你们的圣言就是陀拉。我们是一个百姓，我们是一个国家，摩西在跟他们强调这一些，摩西提醒他们，所有的一切通通是系于神，所有的一切通通是系于神，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通通要想到源头是神，所以才会要薄饼的时候也先祝福，也先提到神，要攻读陀拉的时候也先祝福，也先提到神，把所有的焦点通通都带到神的身上，这是我们所有的源头，这是我们所有的出发点。所以到最后的最后，摩西又把这个百姓带回到这一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摩西为什么不是为百姓祷告？他是为百姓祝福。他也可以为百姓祷告，来，我来为你们祷告。但是不是，摩西为他们祝福。其实祷告跟祝福呢，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这个时候将要进入应许地。刚刚我有问到大家说，你会觉得什么时候你会为别人祝福？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要上战场出阵的时候，你会不会为他祝福？你要跟他离开了，分别了，对不对？你可能会为他祝福。然后摩西的心态或许是这样子，这一群孩子们，以色列百姓们，他们就要进入应许地了。但是他们进去其实还是要遇到征战的，他们不是进去就很舒服的进去了，其实他们还要面临征战进去的。摩西在这里为他们祝福，好像给他们开启了一个其实神已经给他们的源头，好像把那个东西启动了，开始运作了。他们已经神已经为他们储藏好，但是为他开启这个东西就要开始在他们里面动起来了，就要开始运作起来了，启动了，不是还是停在那里的。祝福好像有这样子的功用，你可以用这样子来理解，或许大家还有别的不一样的理解。所以摩西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为你们祷告，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在这里的祝福它是启动一个原来就神好像已经要给他们，但是或许他们没有察觉到，原来我里面有这个，原来我前面的道路神为我预备好，他就开始把那个电源点下去了，开始启动，他们就带着这个要往应许地进去。他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在创世纪雅各也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雅各是按照儿子们的长子的这样的次序，但是呢，摩西的祝福有一点不一样，他是从南到北，是按照他们分地的次序。那么今天我不会全部的通通，我只挑了两位。这一次在学习陀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领受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我挑了两个支派，一个是利未支派，一个是约瑟支派。利未支派呢，我们必须要来比较一下两个祝福哪里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49章5到7节。创世纪49章5到7节，这是雅各给利未还有西缅的。雅各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愤怒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这听起来有点不太像祝福，这是雅各最后给他的孩子的话。那为什么雅各会这么说这两个支派，这两个弟兄呢？我很快的过一下，让有些人可能不明白。因为呢，当他们在示剑地的时候，这些弟兄的妹子，他们的妹妹底拿被示剑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叫示剑的地主的孩子玷污了，所以他们就想要复仇，他们就想了诡计，他们跟当地的人说，我们是属耶和华神，你们是外邦人，我们不可以与你们结亲，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妹子给你们，你们必须受割礼，这样才可以。那对方呢，他们就听了，真心想要娶他们的妹子，所有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当他们还在很痛的时候呢，伤口都还很痛的时候，最痛的第三天，西缅跟利未他们就整个攻进去， 杀了所有的男丁。所以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掳掠了全部他们城里面所有的东西，当然妹子是带着回去了。所以最后在雅各为这两个支派弟兄祝福的时候，他就留下了这样子的话。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摩西在他最后的话，他讲的是不一样。我们来比较一下《生命记》的33章第8到11节。刚刚是在《创世纪》哈，雅各对他儿子的祝福。现在我们跳到最后《生命记》的33章8到11。摩西为他们祝福说：“论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前程人那里。你在玛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这是摩西为利未支派的祝福。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是不是？那到底从创世纪到生命纪中间还夹着三本陀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摩西为这个支派的祝福可以好像180度的转变？他们可以站在神面前服侍神，服侍人，立位人。为什么从雅各的最后的一番话，他们可以好像扭转了，整个改变过来呢？其实呢，是在出埃及记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当摩西到山上去领受神的给他们的陀拉的时候，领受石板的时候，百姓在山底下起哄，他们告诉亚伦说，那个摩西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已经都没有下来了，你给我们造个金牛犊吧，我们来拜金牛犊当神。那亚伦就听了百姓的话，他们把所收集到的金子通通融了，然后就做了一个金牛犊。那个时候百姓欢喜，哦，好高兴哦，自己做了一个牛犊。但是呢，耶和华神在山上告诉摩西说，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赶快下去吧，他们已经造了一个金牛犊了。我们来看，还是看一下哈，在出埃及记的32章。32章我们要看的是25节跟26节。这时候摩西就急忙的下山，然后25节26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告诉所有的百姓，因为他们已经在拜金牛犊了，你如果是属耶和华的，你就到我这里来，就到摩西那里来，你要分出来。所以呢，谁出来了？他告诉我们，利未的子孙都到摩西那里去了。利未人他们有很明确的行动，他不是心里默想，哦，我不跟他们一起，啊，但是摩西要他们，你要到我这里来，你要采取行动，所有的人都看得到的。你属于神，你是属于耶和华，你要采取行动，你要站出来，你要站过来。很有可能他们是分别自己，他们一开始就没有一起起哄，很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一起起哄，造牛血金牛犊，他们就站到摩西那里。所以在这个时候， 神看在眼里，带出了到了民数记第三章的地方。如果你跟得上的话，你可以一起翻，在民数记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神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中拣选了利未人。神很多，他有十二个支派可以拣选，但是神说他拣选了利未人，极有可能是因为利未人分别了自己，在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上他们站了出来，他们表明了他们的姿态，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所以神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这是一个荣幸，这是一个荣耀，神拣选利未人。在这个两个祝福里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决定其实可以扭转很多的事情。你要继续的在以前的那一个状况下面呢，还是我决定我转过来，我要让前面就要不一样，你要看到不一样。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分别出来，很多时候是我们就是还继续在那里打滚，因为分别出来其实是要有精力，要有力气的，也会有阻力的。那原状是很舒服的。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提摩太书信里面有一节哈，跟大家一起勉励。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但是呢，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家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器皿？你不要大户人家啦，小户人家也有吧。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你会好像装比较贵重的东西，有一些装的可能它是当处理一些不要的东西的容器。我讲明白一点，就有一些可能你要放珠宝的，有一些可能你是放垃圾的，当垃圾桶啊，这个可能太悬殊了。就是说每一个容器它的用途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做可以被使用的，你可以自洁，你可以分别自己。你希望神使用你吗？希望。你希望神透过你去做什么事情吗？希望。你希望神透过你彰显他的能力跟荣耀吗？我想我们都很希望。那有一个要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分别自己，脱离。你不要说我分别，但是我不脱离卑贱的事，不行啊。要分别自己，然后脱离卑贱的事。怎么分别自己？妥拉告诉我们怎么分别自己，怎么过圣洁的生活，你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预备好了做各样的善事，神要你去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勉励，从这个祝福里面我们看到的。那另外一个，我很快我们再进到看到另外一个支派，是约瑟支派。关于约瑟支派呢，很奇妙，好像雅各跟摩西讲好了一样，特别讲了很多，而且很好的祝福给了约瑟。他们两位都提到约瑟是与弟兄迥别的，迥别就是分别出来，他是从弟兄当中分别出来的，有点像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分别出来，是归主的，他单单归给神，归主，是分别出来。你从妥拉里面你会知道，这个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妻子， 所生的儿子。所以雅各是非常疼爱约瑟，给他做了彩衣，然后他就被哥哥们嫉妒，所以就把他卖掉了。约瑟在很多的地方他预表了耶稣，耶稣啊，他的生涯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对照过来，预表了耶稣将来所成就的事情。好，我现在打出来的是，你看到我用红字，他说天上的还有地里的，从天到地通通这么好的祝福都给约瑟了，还有说他是迥别的，与弟兄迥别的，给他很好的祝福。那你看，大家来看一下摩西为约瑟的祝福，他一样提到天上，还提到地里，然后呢与弟兄迥别也一样有提到，之外他还有很多次提到宝物，另外一个美物，他被翻译成美物，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一样的，是很好很珍贵极品的这样子的东西，最怎么讲，最卓越的，最高品质的，这些宝物最高品质，这是给约瑟的祝福。你想，哎，对他是不是有偏爱，为什么给约瑟这么多的祝福？我们知道约瑟家其实也就是象征了北国以色列家。我再讲一次，好，约瑟家也象征了日后的北国以色列家。以色列家北国后来是被打散掳掠了，打散了，他们就融入列国，甚至认不出自己了，我们都晓得哈。你会不会觉得这些特别好的祝福好像在某个点上神已经把这些祝福埋在他们的里面，好像一个种子埋在他们的里面，因为知道他们将来要被打散。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要去很远的地方，你要知道他可能会经历到很不容易，或许你给他的祝福会特别多一点，你给他带的家当会特别多一点，你将来会可能会很不容易啊，我给你多一点啊，你就让你能够好越过一点，这是父亲的心，这是父母的心，家长的心，好像在哪个点上神已经知道，也让摩西跟雅各，或许他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所做的就是神心里要给他们的特别好的给他们，因为他们将来所要承受的其实是不一般的。以色列家他们流离在外面，被抛弃在外面以后就不知道了，连自己是以色列人，是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北国，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所以你不要想说啊，神不公平，给约瑟家这么多特别好的美物宝物，天上的地上的都给他们的，或许他们承受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好，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创世纪的48:17-19，48:17-19，雅各为约瑟的孩子马拿西跟以法莲，其实呢马拿西是哥哥，以法莲是弟弟，但是呢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约瑟，因为爸爸把手反过来了哈，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以法莲是次子，他是第二个，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 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爸爸说，马拿西也会成为一族的，马拿西也会昌大的，只是他的弟兄以法莲将来将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雅各就这样子祝福了他的算是孙子，但是他把他领起来当成自己的孩子。他说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其实这个多族呢，在罗马书里面的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的11章25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这里的多族跟以色列家是同一个字，我们华文的翻译显出来是不一样，但是呢其实是同一个字。以法莲的后裔将来变成列国了，变成列国，变成多族，变成外邦人了。所以保罗他是深知妥拉、熟知妥拉的拉比，是受过妥拉很最严厉的严谨的门下的拉的一位拉比。我们必须要从他明白的背景来读新约圣经。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贴满了，其实我们会有可能是我们都会解释说是外邦的外邦人，完全跟以色列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按照以法莲他的后裔成为多族这同一个字来看的话，其实那些迷失掉的以色列国通通都要回来，犹大本来就还在，以色列国通通回来，以色列人通通回来，是不是就合成一个了？是的，全家得救，这个就是全家了。犹大已经在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些以色列他们如果回来，不见得那半家又回来，就是全家得救了。所以他们的祝福真的是很奇妙。有时候我们就是领受，然后你不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但是呢神知道他要你讲的是什么。安慰、劝勉、造就人，这是我们祝福的基本。神给我们的话有他的意思。那在生命记的最后的33章这边呢，26节到29节，摩西再次兼顾整个以色列，因为有神，所有的所有都是因为我们有神，都是因为我们属神，都是因为我们在约里面，这个是所有的中心。下一次我们领受祝福的时候，好好的听，好好的领受，我们也成为可以祝福别人的人。这是摩西最后的话。那在每次读完一本妥拉的时候，我们都会彼此勉励，彼此说要刚强，要刚强，是不是？刚好我们也接到下一本书约书亚记，神一直告诉他们要刚强，刚强壮胆。对，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做什么？活出妥拉。当我们学完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好难哦，好软弱，外面好吓人哦，活不出来。不是的，要刚强，学了就是活出来。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要改变嘛，要不一样，是不是？以前你好像不是这么样的，但是呢，既然今天我学到，不要白学，就是刚强的活出来。所以要对彼此说，我们是要刚强，要活出来。好，来，我们一起来讲，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好，来，希伯来文试一试看看。好，再一次来，哈扎克，哈扎克，维尼，哈塞克。 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祝棚节七天结束，然后第八天盛会，第九天就是欢庆妥拉，欢庆。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些经文，其实是下个礼拜二欢庆妥拉的时候一起学习的。在欢庆妥拉节的那一天呢，他们会把妥拉抱着，然后呢很欢喜很快乐，就是大家会去碰他，然后亲他，好像王就在他们当中一样。我们学习妥拉，我们知道妥拉就是耶稣啊，他就是我们的王，他就是在我们当中。所以那一天妥拉是主角，妥拉是主角，绝对不是一般人想的说哦，是一个偶像，其实他是我们的耶稣啊，他是应该是天天都是我们的主角啦。爱妥拉，犹太人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的人很多，但是他们爱妥拉的心，我想在这里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听过，当妥拉卷坏掉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处置这个妥拉卷，他们是把它埋葬了，还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好像一个人过世了把它埋葬了，是这么的看重神给他们的圣言，是很宝贝的。那最后我们还有大家一起的大祭司的祝福，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做，今天是我们妥拉整个学习结束，一个循环结束，下个礼拜就要进入新的一个循环，又要从创世纪开始从头来学习神的话语。如果过去你觉得哎呀我好多的都漏掉了，都没有学习到，诶，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很好的开始，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努力的要就是好好的来研读。其实学习神的话其实要付代价，对不对？要努力。那我们今天刚刚我说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搭一个桥梁。我们把刚刚34章最后读完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来读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好，我们今天搭一个桥梁哈。第一个妥拉其实会大概讲到创世纪的第六章左右，但今天我们的桥梁从第一章读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好，好，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诸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旱地为地，真水为聚出为产。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神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水要多多滋生在生命的物， 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之后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只说第一要生出火来，各从其类，是水、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是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一切所造的都是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次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好，到这里，感谢主。好，我们把桥梁搭起来，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新的一个循环，大家好好的再一次的来学习神的圣言。他到现在仍然用他的话托住万有，他没有收住，收起来，把他的话收起来。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越来越爱神的话语，然后这个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所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圣言就像那清晨的朝露，滋润我们，喂养我们。主，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感谢你，在一个循环的学习，我们的生命得到了许多的造就跟改变，也得到了许多的管教。主，下个礼拜一个新的循环开始，求你再一次让我们的心完全的转向你，带领我们到更深的地方，你话语的更深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被世人看见，让我们走进世界，把你的话语也能够带到黑暗的地方。我们谢谢耶稣啊，你是我们的陀拉，你是我们的源头，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